欢迎收听小飞说法国，喜马拉雅 FM 独家播出，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小飞说法国旅游红酒美妆薰衣草，更多法国好礼等你免费来拿哦。我想先给大家介绍一个女孩，这个女孩呢从小没人管，满头虱子出门，就是小朋友长的那种虱子，现在应该没有小朋友长虱子了。然后青春期呢变成问题少女，高中的时候没毕业，大学也没考，提前辍学，前途渺茫，这是这样一个女孩。然后另外一个女孩呢，她是法国的富三代，父亲家这边呢是控制着法国三分之二的电影行业，母亲家这边呢是石油化工的家族企业，经营着世界500强的公司。那么这两个人的人生是否会往不同的方向发展？他们会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汇合呢？感觉好像是不太可能的，对吧？但是人生的奇妙就在于此，这两种人生从一出生就开始重合。这两个女孩其实是一个人，她就是法国如今炙手可热的国际巨星，也是最新的邦女郎雷亚塞杜。雷亚塞杜，
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别说你看过的景只有朋友圈，不仅要管住嘴，也要迈开腿。
小飞说法国，我们用声音告诉你，这个世界其实很美。雷亚塞杜的显赫家世呢，放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可以说都是一个传奇。法国主要有三家电影公司，一个是高蒙电影公司，一个是百代电影公司，还有 UGC 电影公司。那么高蒙的主席呢是叫尼古拉塞杜，百代的主席呢是叫杰罗姆塞杜，他们呢是亲兄弟，而杰罗姆塞杜就是 Jérôme 塞杜，是雷亚塞杜的爷爷，尼古拉塞杜呢是雷亚的亲叔公。那么雷亚呢还有一位叔公米歇尔塞杜啊，他是法国里尔足球俱乐部的主席。同时呢雷亚的爷爷，也就是这个百代的主席杰罗姆塞杜呢，他也是里昂足球俱乐部的最大股东。那么除了在电影和足球产业之外呢，雷亚塞杜的父亲亨利塞杜是法国无线电科技公司巴后的 CEO， 妈妈呢瓦勒雷斯伦贝谢，这个斯伦贝谢家族呢是经营着石油化工集团也是世界500强公司之一。那这父亲母亲还有爷爷，其实这只是雷亚的显赫家族的冰山一角。雷亚的祖父的母亲，也就是他的曾祖母，他的姓也是斯伦贝谢，也就是说雷亚的父亲和母亲其实是远房表亲。这个瓦勒雷也就是雷亚的妈妈，是比他的爸爸亨利大8岁的表姐。那么斯伦贝谢的这个家族史呢，可以说是紧跟欧洲工业革命的发展史。从第一代的斯伦贝谢成员从事这个棉纺织业以来呢，家族涉及机械、化学、石油、银行、艺术多个领域。雷亚呢应该说不叫富三代，他是一个富15代。中国有句俗话说富不过三代，不过呢这句话好像在斯伦贝谢家族还有塞杜家族都不适用。我们先来讲一讲这两个家族的，特别是斯伦贝谢家族的历史哈。从1400年在德国南部的施瓦本地区，斯伦贝谢家族的兴起人呢汉斯斯伦贝谢出生了，他呢被封为骑士，那之后的三代都是骑士，也就是进入了贵族阶层。那么在1545年呢，欧洲宗教改革，汉斯后代的一支克劳斯斯伦贝谢，他呢是南下到阿尔萨斯境内的盖布维莱，那这个可以说他们是德国人对吧，当时。然后这个阿尔萨斯呢是处在这个德国和法国的交界处，所以阿尔萨斯这个地区呢非常的复杂，经常被德国和法国来回争抢，有一段时间属于德国，然后一段时间属于法国，然后又属于德国。那现在呢阿尔萨斯是属于法国。好，他们这一支呢就到了这个阿尔萨斯境内的盖布维莱。后来呢家族就改信了新教，然后为了继续逃避迫害， 就当时是有的教区是属于基督教的，有的教区是属于新教的，那所以他们改信了新教之后呢，就又要遭到非新教的迫害，所以他们又要搬到去新教覆盖的地区，也就是搬到了穆罗兹啊，这个地方还是在阿尔萨斯。后来他们就在当地落脚，然后呢是以皮革为业，这样的话一直历经了五代，那么斯伦贝谢家族呢也得以在此地得以繁盛啊，甚至是后来成为当地的市长。那么在1750年，第八代的斯伦贝谢的子孙皮特斯伦贝谢，那他可以说是决定了家族命运的重要一员，他把家族的事业带入到纺织业，那他们是主要做一种来自于印度的印花棉布啊，很受欢迎。之后呢他与朋友就一起开办了工厂，专营这种印度的印花布，甚至是销到欧洲其他地方。从此呢斯伦贝谢家族就再也没有离开过纺织业，一直到今天。这个老皮特呢他有七个孩子，其中最出名的一位呢是叫尼古拉斯伦贝谢。尼古拉呢他是在1782年出生，也就是老皮特32岁的时候出生的。在尼古拉20岁的时候啊，他这个自作主张去英国进口这个喀什米尔，就是羊毛羊绒。然后从英国回来呢，他因为见识了英国的当时的这个纺织机器的这些改革和发展，所以从英国回来之后呢，他23岁的时候就劝他父亲把工厂改成生产多种纺织品的这个生产线，而且用英国改良的纺织机，但是呢他的父亲就是没有同意。虽然说没有得到父亲的支持，但是这个小尼古拉呀一直没有放弃，而且的这种父亲的犹豫呢反倒是加快了他一定要改革的决心。终于在1808年，也就是他26岁的时候，得到了他老丈人的资助，那么他去盖布维莱，也就是他们祖先最早啊在阿尔萨斯落脚的城市，自己开了一家综合纺织厂。当时是出现了什么事呢？拿破仑在当时实行法国的大陆封锁政策，主要是为了跟英国打经济战，也是为了保护法国的经济。那么英国的工业革命是从纺织业开始的啊，小尼古拉等于第一时间引进了跟英国一样的纺织机。那这个封锁政策从1806年到1814年实行了8年，那可以想象这个小尼古拉的纺织生意是在法国得到了怎样井喷式的发展。从此呢，近代意义上的庞大的斯伦贝谢家族就从此诞生了。那这个故事呢，告诉我们，找到一个能支持你的老丈人是多么的重要，对吧？好，小尼古拉呢，就是特别在意引进先进的技术人才和这个机器的创新和改革。他的企业呢，成为法国当时唯一一家可以纺织最细的纱线的工厂。后来呢，他又研制出可以将毛绒与丝棉的边角料都重新精梳的机器，这样在生产纺织品的同时，他也销售自制的机器，所以他的企业一步一步成为法国纺织业的科技领先的企业。那么家族另外的一支呢，也就是小尼古拉的哥哥们啊，他们继承了父亲老皮特的这个印度印花棉纺厂，那其实也经营得非常好。小尼古拉呢慢慢变成了这个老尼古拉，老尼古拉呢定下了很多斯伦贝谢家族的家规啊，一直是非常的被他们的家族所尊重。这个家规是这样的啊，第一点是企业的收入归企业，所有的企业收入都用于企业的发展，而不是个人的享受，唯一家族享用的财产是来自于家族的葡萄园，因为葡萄园是一个家族的象征，也就是这个斯伦贝谢葡萄园、斯伦贝谢葡萄酒啊，到现在也是一个他们家族的品牌。第二个呢，就是生活不是追求享受，而是追求工作和分享的意义。所以他们这个分享不仅是在家族间，兄弟姐妹们在各个家族企业都有部分的股份啊，各种渗透。还有一种分享就是家族之外的分享啊，他们一直在世界的范围内做各种捐献和资助的工作。那么第三个呢家规就是重视教育，小尼古拉啊，也就是后来的老尼古拉了，他将他的5个儿子全部都是送到法国的工业学院去学习。 那这样的教育下的结果是什么呢？斯伦贝谢家族在各个领域都有涉足，而且每一步都稳稳地踩住了时代的变革的频率上。斯伦贝谢家族呢，不仅盛产理工男，而且也有很多成员在其他领域都取得了非常耀眼的成绩，比如说他们有作家、考古学家、画家、慈善家、社会活动家、政治家、教育家、收藏家等等。这里面呢，男性和女性成员都有，也有很多非常杰出的女性成员做了非常多的社会有意义的事情。在老尼古拉的儿子里呢，有一位叫做保罗·斯伦贝谢的，他呢也是娶得特别好啊，他的老丈人也是给了他很大的帮助。这个保罗的儿子里面呢，大儿子让是非常有名的学者，然后二儿子呢莫里斯是个银行家，三儿子呢孔德，还有四儿子马塞尔，这两兄弟呢联合创立了石油勘测企业，也就是今天的斯伦贝谢公司，全球最大的油田技术服务公司。那么这家公司呢，在全球140多个国家设立分支机构，有7万多名员工。所以今天我们说的斯伦贝谢公司主要是这两兄弟来建立的。这个两兄弟里面的弟弟呢，马塞尔·斯伦贝谢，他也有个女儿，这个女儿呢叫做吉纳维夫·斯伦贝谢。吉纳维夫呢非常的热爱艺术，经常这个资助文艺事业，他在巴黎呢创立了一个艺术家城啊，专门为艺术家提供居住和交流的场所。那他还爱好狩猎还有钓鱼，那这些也是家族其他成员的一些共同的爱好。据说呢他非常喜欢看电影，他可以每天看3部电影，所以这些爱好都是深深的影响了他的子孙们。后来她嫁给了谁呢？嫁给了里尼塞杜，法语叫赫内塞杜，也就是雷亚塞杜的曾祖父。那我们刚才说的这位吉纳维夫呢，他是雷亚的曾祖母了。那自此塞杜家族和斯伦贝谢家族呢就紧密结合。顺带说一句，其实很多斯伦贝谢家族的成员都与其他的大家族联姻，主要以工业企业家族为多，包括这个塞杜家族，塞杜家族也是做纺织业、银行业起家的。吉纳维夫呢生了4个孩子，有1个女儿和3个儿子，其中呢大儿子是杰罗姆，也就是雷亚的祖父，那么二儿子呢是尼古拉，小儿子是米歇尔。他们家其实都不接受记者采访的，只有一次小儿子米歇尔接受过一次，他说我们三兄弟比较疏远啊，平时也很少说话，但只要一旦有需要，会在1秒钟之内就聚集起来。那我觉得这也是体现他们家族的这个凝聚力吧。杰罗姆呢，就是雷亚的祖父呢，他学的专业是航天专业，最早呢是在斯伦贝谢公司工作，然后之后呢在银行工作。那他的弟弟尼古拉呢，是先于他进入电影行业的，是入主高盟公司作为主席，他呢是后来入主百代啊，可以说是成为了高盟最大的竞争对手。但是这两兄弟呢是在商言商，并没有说在事业的经营上互相，因为是兄弟就互相迁就。当然现在呢也有了一些的联合，开始有一些联合了，比如说很多影院以前是叫高盟，有的影院是叫 Pathé 百代，那现在是有很多Pathé 高梦这个结合起来的共同经营的一些影院和项目。杰罗姆呢和他的第一任妻子有4个孩子，那与第二任妻子呢有一个共同的儿子，还有就是第二任妻子带来的3个孩子。那这里说一下他第二任妻子苏菲的前夫的父亲啊，也就是前公公，是时任斯伦贝谢公司的总经理。所以说这种他们的这些婚姻结合其实都有一些家族和企业的联合的意味在里面，当然他们平时也是一些朋友关系也非常密切。那么其中亨利塞杜呢，也就是雷亚的父亲呢，是杰罗姆和第一任妻子的孩子。亨利呢他很喜欢研究这个无线电，还有一些发明一些小玩意儿， 于是呢，他后来自己跟朋友开了一家叫 Paho 的公司，今天呢成为法国的科技公司，生产一些高科技的耳机、无人机、智能家居用品等等。他还有一个好朋友叫克里斯提·鲁布托 Christian Louboutin， 那其实他就是著名的红底鞋的创始人。他的这个产品呢是国际明星们的心头号哈，巴黎的门店门口每天都排着长队。那所以这个亨利呢，他因为是他的这个朋友，他也持有这个 Christian Louboutin 10%的股份，这个红底鞋的股份。所以说呢，说雷亚是富三代其实并不准确，其实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富十五代。那么在这样一个大家庭里，雷亚过着怎样的生活呢？亨利的第一次婚姻就是与雷亚的母亲瓦勒雷·斯伦贝谢的结合。那瓦勒雷呢，也是来自于斯伦贝谢家族的一支。那他的第一任丈夫啊，是一个人类学家，他们是已经有三个小孩了。之后呢，她嫁给了亨利，又生了两个女儿，就是雷亚和有她的姐姐卡米尔。雷亚呢，形容她的爸爸是一个有奇思妙想的发明家，然后妈妈呢，是一个从不循规蹈矩的艺术家，而且常年住在远离法国的非洲塞内加尔的一个小岛上。他们在雷亚3岁的时候就离婚了，这一次婚姻。所以雷亚等于是虽然生长在一个重组的大家庭，但是却没有得到什么关心和关注。雷亚说自己小的时候就长满了虱子，这有点让人无法想象哈。然后他说他在学校的成绩也不好，经常呢就是打扮得像个假小子。然后在14-15岁的时候呢，他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问题女孩。他等于是高中也没毕业，然后也不想继续学习，也不知道自己将来要做什么。然后在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他推开了一间叫坏孩子剧院的门，然后他进去旁听。旁听的时候呢，他得到了他的启蒙老师让贝尔纳的关注，这个他叫他的老师简称为 JB 啊，我觉得这样可能比较更好记。然后忽然之间呢，他就觉得他的沉默找到了一个突破口，他可以把所有的这个热情都投注在舞台表演上。用雷亚自己的话说，就是第一次有人关注我，用温暖的眼神看着我。那么这个偶然的发现呢，让他找到了自己的目标，从舞台剧到 MV 到广告片到短片再到大电影，雷亚呢一共用了10年的时间，一步一步的走进了电影事业。演戏时候的他呢，不是花瓶也不是脸谱，他有能够极其自然的感情流露还有表达。好莱坞对他的评价就是既有孩童的天真，也有成熟女性的性感。我不知道他的显赫的家世啊，对他在演艺事业上有什么帮助，但是不可置疑的，通过作品我们能看到一个富于变化的演员，也就是演员如何评价演员还是应该用作品来说话。那么在2016年的一个纪录片里，记者展示了雷亚生活的一面。他说话很快，然后走路呢感觉像个男生，平常的着装也非常的随意，但是这些都并不妨碍他依旧成为路易威登或者 Prada 等等名牌的追逐的代言人。还有一点让我很有感触啊，就是在纪录片里经常称呼他为我们31岁的年轻的女孩，但是在中国很多人甚至是女人自己一到30岁就认为自己已经老了，而其实一切才刚刚开始，不是吗？不论是作为母亲还是说是单身，抓住一个目标努力去实现它，这才是有意义的事，而不是一定从哪个年龄段开始。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什么规定什么的年龄应该做什么样的事。同时呢，我也特别喜欢纪录片里他的启蒙老师 JB 啊说的一段话。这个纪录片是我做的翻译，当时呢我是用的意译，但是如果直译的话，他是这样说的，你是一坨屎就是一坨屎，我们可以为你做个电影，但是如果你不行，我们不会做第二部或者第三部。我呢是前段时间在法国影院看完了这个景甜小姐主演的《长城》，我的感觉真的是不好说，我只是觉得在中国可能市场经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觉得呢，雷雅青少年时期的样子在中国很多的父母看来是会不接受的。中性的打扮，染头发，然后不跟大人说话，不去上学。而青春期的这些变化呢，其实是童年以来家庭教育的积累和演变。只有真正的尊重他们，理解他们才是最重要的。就像雷雅的启蒙老师说的那样，真正关注他，相信他，而不是嘴上说着你不能这样，不能那样，我这都是为你好，但实际上却还是按照自己的观念去控制孩子。而雷雅的第一部成名作《阿黛尔的生活》表现了这个高中女生的同性之爱，也有大量的裸露的镜头。我在想，如果是中国的父母又会怎么想。这部片子呢，不仅得到了戛纳电影节的金棕榈奖，而且更珍贵的是它得到了世界各地的同龄人的认可和共鸣。也就像雷雅的理解，这部片子是告诉大家要包容，爱的形式有很多，都应该受到尊重。为什么我对这一点特别有感触呢？就是前段时间有一个报道，就是一个16岁的女孩将她的母亲折磨致死这个新闻，我觉得让人看了都非常的震惊和难过。如果说她的父母可以真的像自己说的那样去理解她，去爱她，而不将她非法的监禁到这种封闭的学校，也许就不会有这样的悲剧发生。每一个孩子其实都是独立的人，而尊重呢是爱的前提。雷雅在成名前呢做广告模特的时候，有一次一起去坐飞机去拍一个广告，然后同行的女孩问他说，哎呀，如果这个广告拍完还不成功怎么办呀？雷雅说，会成功的。雷雅的从影经历呢非常的丰富，很多的作品都非常的出名，那可以去看我们在微信公众号小飞说上面的一个专门的发布，那上面有是小飞翻译的中文翻译的这个特别报道雷雅赛度2016。那纪录片里面呢会对雷雅的电影艺术生涯做一个很详细的报道，还有他的生活。所以我这里面的这一期呢，其实更多的讲的是他的家族的故事和教育。对于雷雅来说呢，他有一个比较不幸的童年，在一个很庞大的家族里，可是却是一个透明人，所以这一点可能是不幸的。但是呢，他在最重要的时刻受到了他启蒙老师的这个指导和关注，找到了他人生的目标。所以我觉得从这一点上来讲呢，他又是幸运的。而他所在的这个庞大家族的几百年的沉淀呢，肯定也对他有相应的影响。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可能不同的人读到会有不同的感受吧，所以特别希望能够跟大家分享。更多的视频和内容呢，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小飞说，可以看到专门的推送雷雅赛度的故事。谢谢大家。